常医治者有三种医治故。一、医治性象；二、医治思维；三、医治三昧。那么这个八无上功德呢，前面已经说到了这个田，就是说了五种田，最后这个当中相较而言呢，就是具德人这为无上，就是布施波罗蜜当中啊，有求求人苦，有求之人，有苦之人，种种对象。那么这个对象当中自然是以具功德的人你去布施是最殊胜的这么讲过了。那像有些这个经典呢、论点呢说了更多的具体情况，就像说这个业力的这个作用一样，这个作用最大的是即受报就是马上被受报的。那么再其次呢是现世报那么这一生就能够得到果报的，得到福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来生报这个一死之后下一生。那么再远一点呢就是更长时间的那么比如说你布施这个阿罗汉，那是他是圣者了，登位菩萨他是圣者，这你布施就能够得现世报这一生你就获得福报，是这个意思。那么到这里接下来这一颗说这个医治呢就说了田呢，说医治呢这个是第八第八。那么这个分了三类，一类是这个性相医治，第二类是思维医治，第三类是三昧医治。那么这个性相医治呢就是信心对于这个布施这件事情呢有了解，有这个呢信心有接受这个是如是如是的事情，所以他能够起布施心，就我们学佛这个了解了断恶修善这个主体呢是如何认识生命，改善自己的行为那么从方向上来讲要断除烦恼升起智慧觉得这个事情呢确实是这个依道理来讲如此的，所以才被起行动学习实践调愈改善虽然说最开始起步的时候烦恼很多了很容易犯错了，但是对比没有学的人，没有文思，没有了解的人，那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这个了解接受之后他这个心里面发生了转向那么这个是性相依止。那么思维依止呢，思维依止就是相应的念，是如是如是思维就像这个身体不好的人一样有的人他就经过了解，这一定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一定的运动，那么他就形成了一个嘞这个心理方向，决定要如何如何怎么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思维依止思维依止。那么这个三昧依止呢，那这个是佛法里面的比较说的多的，比较强调的，那就是 种种常病。哎，如果见到的话呢，那最起码是要这个未到地定。哎，你看这个经典里面都是，诸弟子们听了佛说法之后呢，这个信受奉行呢，这个于寂静处如理思维，宴坐禅观，坐在那里，做禅定，做观修，所以能够涤除这个内心当中的烦恼尘垢，这有这样的作用。那么布施如果是有三昧啊，有这个殊胜的三昧、大乘三昧，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广聚资粮，这个布施波罗蜜，在这个范围里面来讲呢，主要偏向于福的资粮，如果般若波罗蜜呢，那主要是智慧资粮，这个为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依这个三部分来说，来进一步阐述。依子性相者，如分别修中思维所说，这个就是在前面呢说这个六波罗蜜的时候讲到的这个修习诸波罗蜜，就是五科，就是第五科修习义，就是如何来这个修波罗，修这个般若波罗蜜，乃至于布施波罗蜜、六波罗蜜，那么就讲到了又有这个类相应的思维依止，思维依止，这个前面讲过的了，第五科讲过的了，这个要不记得呢，就翻过去再看看，能够连贯起来，能够结合起来，这样的话我们总其大意，就能够更加的，有清楚的认识。那么这个当中说到，思维啊，有性思维、畏思维、随喜思维、希望思维，这个四种思维。那么这个性相依止属于这个性思维，那么性思维就是这个思维诸波罗蜜的相应言教，那这个布施，布施有什么好处呢？有什么功德力？有什么作用呢？这个如果依世间人天的角度上来讲呢，布施能够得资财具足，你看我们现在世间种种差别之下，有的人呢，腰缠万贯，有的人呢，这个虽然蝇营狗苟啊，仕途奔波了，但是还是，这个资具呢，不是那么充足啊，总是，捉走渐进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素是福德因缘啊，今生当然也要努力，不是说天上掉馅饼就把你砸晕了。那也是不可能的，这个钱掉在地上，你要弯下腰来捡一捡，那么，就出生啊，比如说他出生一个这个富贵之家，但是他本身如果没有福报，会怎么样？他不能承担啊，那么这个又败坏了，这又没有了，他要是自己素是有布施。他出生于一个非常窘困之家，然后慢慢长大，经过自己的学习、工作、努力，这个因缘际会，就成熟，过去所积的福德资粮，那么这个是，人天呢布施所得的。那么三观布施呢，就是他能够成就善因缘，遇到善知识，跟他讲佛法。他也有因有缘有条件，做观修，如果这个时候生病呢，障碍因缘显现呢，缺衣少食，诸如此类，他能修啊？不能修，修不了。那么大乘集资粮呢，就是说，这个广做一切布施， 一切有情都是菩萨要利益要饶益的对象，所以能够具广大之量，成熟因缘呢，这个证得无上菩提，那么这个是菩萨之大师，那么对这个相应的事啊、理啊，有过了解、有过认识，那起了信心了、那我假设要人天所求啊，要声闻所求啊，要这个菩萨所求啊，那我就要这样去做了，不然的话呢，我怎么达到？达不到。所以这个是性相思维。那么从这里依止的角度上来讲呢，那就是依止信心。你怎么生信心呢？你了解都没有了解什么信心呢？有些人呢，就是道听俗图说，这个没有正确观念，完全没有这个认识，他能够发起心吗？他不会发起心。所以只有见闻佛法，了解道理，他才会能够起来，否则的话他就是连发个愿心他都不知道怎么发。什么叫做佛法的愿？这菩萨的愿、声闻的愿、人间的愿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性意只是这样的，只要你有了解，那没有了解没办法。就现在我们这个所谓的科学发展呢、经济发展呢、各种各样的发展呢，它根本性的来源就是这个层面的认识，没有这个层面的认识它不会有这个方向。所以这个呢，概念先行，概念是走在第一位的。这我们有的人呢，这是什么概念都没有，就盲修瞎练，折腾自己，最后烦恼一大堆，还自以为是有修行，或者说这个地方能修行，那个地方就不能修行，把修行看到哪个某个地方的专利，那都是错误的认识。第二个是依止思维，依止思维者如分别思维当中前面讲这个这个修波罗蜜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修的，就讲了什么物依止、思维依止、心依止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就是思维依止部分。那么思维什么？思维畏，就是畏思维、随喜思维、希望思维，三种思维。这个畏就是畏道的意思嘛。那么这个梨子有甜的味道，这个苦瓜呢就有苦的味道，很苦的那当然呢，吃习惯了也觉得苦瓜很好吃那么这个味思味就是不思有什么味道呢？持戒又有什么味道？这个修禅定有什么味道？那么实际上就是指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种种诸法相应的功德，就是他的利益。布施的味道是什么？能够饶益有情，积极福德之粮持戒能够积极福德之粮，能够调伏其心，有增上力，成熟定，成熟慧那么忍辱呢？忍辱能够这个呢，不伤害众生，能够饶益有情，能够与法起地察观，与这个修菩萨行起康忍心这些都是这个波罗蜜相应的功德，所以称为畏思维。那么这个随喜思维呢就是能够尽种种利益之事修波罗蜜的种种事情，他有情做菩萨所做、佛所做，自己心生随喜那么这个随喜你就心里面呢能够往这个方向走，往这个方向去向我们讲的说这个物以什么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气相求那么这个品德高尚的人 爱喜欢跟品德高深的人在一起啊。当然从菩萨这个色化友情来讲呢，是一句友情平等，但是从这个方向上来讲呢，那是菩提的这个福德智慧二者啊，不是说我随喜众生啊，我就随喜众生杀人放火，那是不随喜的啊，那还是有方向的。这个平等是从对一切友情的广义，无所不包容，无所不这个这个利益，这个层面来讲平等的。不是说因平等就烂慈悲了，没有这样子，不是这个样的。那么这个是思维随喜，还有就是这个希望思维，就是想要得到。我们有随喜就想希望，就看到别人做得好，我心里生欢喜，我也要做这么好，像释迦佛一样的，像燃灯佛一样的，像阿弥陀佛一样的，你要有这样的意愿，才会跟佛相应，跟菩萨相应，你的身行、语行、意行才能够摄入大乘道，那么这个是思维依止。那么这个第三种依止是三昧依止。依止三昧者，为依金刚藏等定，如四力依止修中所说啊。那么前面这个讲到最后的这个四力依止，就是菩萨了，他有什么呢？这个殊胜的这个定啊，依止像首楞严三昧呀、金刚预定呢、金刚藏定呢、大乘菩萨之这个定，你像菩萨分地，讲到六地菩萨就是能够随念入灭尽定，无相无功用卷的时候第八地，那么这个功德更加殊胜，那么这个是三昧的力量，由三昧的力量能够这个三类分身，这是佛的这个殊胜功德了。那么菩萨呢，这个初地菩萨就能够与百世界现身，可以化现佛像，这个做饶益，与百世界现身，这个就是这布施啊，他就能够迅速的集集之粮，那么这个前面在修的时候讲到，如是一等无善故，谈得无善。那么这个八种依类缘回向因智田依止，这个八种的无善而成这个常波罗蜜的无善，那以此类推啊，这个如谈八无善，戒等五波罗蜜，八无善因之业。就是说这个不思波罗蜜之所以无善呢，就是依这八重来说的。那么如此而类推呢，其他的五波罗蜜，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都能够成熟无善功德，因之业。那么这个当中讲到戒度啊，此众戒品类无善者为菩萨戒。前面讲这个布施的这个品类什么呢？以大乘法施为无善。我就有说过了，比如说这个世间四无量心呢，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它是这个利益一切有苦有情，让他能够得到吉祥、幸福、快乐。那么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欲界天以下啊，这个有苦的友情，能够饶益他得安乐，增上力乃至于初禅，这四无量心。那么这个菩萨的这种大乘法师这个慈悲心啊，他是要友情离三界之苦， 成熟圆满佛道这样的殊胜功德，所以这个利益就不一样了。所以是不死的无上，那么这个戒当中呢是菩萨戒的无上。戒的话有声闻戒、菩萨戒、那有人天戒、那么人天之戒呢就是五戒啦这些了，能够这个放下戒行了。当然呢从这个共同去向来讲呢，在家修这个依声闻戒法的范围能够证到第三果，是这样子的。那么从这个久远修的殊胜来讲，那就是菩萨戒。忍品类无善者为这个来萨菩萨者卑下劣弱，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菩萨呢相应的卑下劣弱能够去除，而能够成熟无上菩提，由此呢贪忍之心。精进品类无善者未修诸波罗蜜所对之断，常品类无善者为菩萨三摩地，自品类无善者为远如如净。那么这个就说到另外的这个五波罗蜜相关的这些内容。从品类的无善来讲呢，布施当中呢那是大乘法师，戒当中呢是菩萨之戒，那么这个菩萨的忍呢是地刹法忍，地刹法忍，那么这个是菩萨，这个最圣之忍，那么这个要这个去除菩萨的这个卑下劣弱，那么这个精进呢就是修诸波罗蜜所对之断，那么从资粮到见道，见道以后乃至于修道，由下地往上地，一地一地增上，初地二地三地十地，那么这个当中有对治布施的障碍，对治忍辱的障碍，对治精进断碍，那么修的烦恼上呢，对治见烦恼，对治欲烦恼，对治这个的习气，种种之修诸波罗蜜所对之断，就是能够断除这些障碍烦恼，那么这个是精进品类的无上。常品类的无上呢是菩萨三摩地，就是菩萨的禅定，菩萨的禅定，声闻有声闻的禅定，菩萨有菩萨的禅定，菩萨的禅定，这个法性定，见大乘法性，能够游戏这个三昧，三昧这个相应的定，那么这个具体来说了，这要去广泛了解大乘菩萨的三摩地，那么这个品类的殊胜，那么智的无上，品类无上呢是圆如如净，也就是圆实相净。阳法空真如，戒等由停无善者为大乘法，余六如善盘中说，这个戒等等其他的这个五度啊，对这个停的无善呢，这个是由圣停，也就是具功德停。那当然最殊胜的停是大乘停，就是菩萨佛，这成就佛道的无上天，这个其他的六那么差别说了，那么就是这个缘呢、回向呢、因啊、智啊、田呢、依止啊，那都跟这个布施波罗蜜一样。好，那么说这个无上功德呢就说完了，接下来就是别例讨论 这个昙摩波罗蜜和这个精进波罗蜜不共的功的差别，就是不共的不同的，就是布施有布施的殊胜功德，精进有精进的殊胜功德，那么把这两个拿出来讲，那么这个布施啊，它是从这个利益众生乃至于僧侣的这种帮助外向的角度为基础来讲的，精进的话呢，它是通说我们种种善法心的努力，包括戒啊、定啊这些呢都包括了，那么先说昙波罗蜜，不共功德的差别。问昙差别如何？就是布施波罗蜜如何？即曰：是亦令得乐，多劫自受苦，善舍为爱生，何况立方彼？那么就是说，这个菩萨呢，施依众生，这个令他能够得到欢喜，影响到乃至于自身呢，多劫受贫穷、受痛苦，也不会退却，也不会吝惜，都会不断的这个努力下去的，继续下去的。这为什么呢？这个菩萨的悲心广大，所以善舍为爱生，就是由于他的这个菩提心愿，菩提心愿，而且菩萨有这样的大心去利益众生的时候，他施以众生得欢喜。从因缘的角度上来讲，会感得多劫的扩大福利，就我们讲布施功德，布施功德了，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影响，这个有发心，有布施的资粮，有这个布施的对象，己者来决定的啊。比如说你的布施心，你就是求能够身体健康，你就是求能够这个有资财的这个受用啊。那么这些布施呢，这个心呢小，那么这个心又大一点啊，那我布施想要得解脱，那么这个福德又大一点。那么这里菩萨的布施啊，他所发起的心是成熟无上菩提，大心，发心广大。那么这个事呢，我可能是拿了一个面包布施出去，拿了一碗米饭，拿了一个衣服，那么我有资财的时候，我拿了几十亿多少多少，然后普天之下，只要比如说没有读上书的，我给他一点钱去读书，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资财广大来做布施。那么这个殊胜田呢，我布施了一个有这个呢是罪过的人，有恶行的人，那时候田没有那么殊胜，布施了一个善人，布施了一个见道的人，布施了一个圣位菩萨，布施了佛陀，那这个福德呢就依次依次增上，这个是田的不同，所以才形成所有福报的差别。那么我们这个田啊、物啊等等，只能是随因缘啊，你说是因缘嘛，现成因缘的。那么更深层的是什么样呢？内心的发起，这个是可以 经过文思熏习而树立的啊，所以容易啊。这个，那么这里呢是布施啊，获大福利啊，能够乃至于布施一个油条啊，一根油条，但是他发的是菩提心，所感的福德呢，能够多结具足种种福德，乃至于是一个这个友情呢。但是从菩萨的这个悲愿来讲呢，就是多劫受贫苦，也是要去布施而不吝惜，这么大的这个舍心。所以我们一般呢，布施了一点事情呢还忧郁啊，布施之后还讲究啊，有没有跟我刻碑留名纪念，就这样想法。所以他所感的福报是小，没有那么大。那么这个是差别。既曰：其者谁所欲？那么前面是这个他的发起心呢，就是菩萨真正的一个发心是怎么发心的，怎么一个动机的，多劫受苦的意愿的。那么接下来呢是菩萨呢，他随所欲，其者随所欲。菩萨一切舍，比丘为身故，利彼百种施。这个是对布施的时候，对这个布施对象的心态。什么心态？就是要满足其者所求。他求什么，菩萨都会满足他什么。所以是一切是就是彼为比丘为身故，利彼百种施。那么对比来讲呢，菩萨不是求为身，菩萨是求为利益众生，跟前面呢是一个对应嘛。那么这里呢就说出来，由对方所求而愿意饶益，利彼做百种施。是曰：此即上半总说，为谁彼所求，菩萨悉舍。下半解释，为彼其者为自利故，一切欲者，菩萨为利他故，百种悉舍。那么这个是布施者和布施对象对应而说。那么这个布施者菩萨对于乞求者，他是一切皆能舍，菩萨无着于生命财眷属都不爱着。那么这个求布施的这个被这个布施的对象呢，他是为自利，为了能够满足衣服饮食卧具汤药等等的受用，所以分别从各个层面向布施者来祈求啊。你像我们现在这个要是这个习俗观念所成的啊，那么呢就求到庙里面这个拜下去，供了水果，供了这样，求这样，求那样，求了很多很多。为什么呢？确实这个世间呢，娑婆世界有痛苦有欢喜，可是呢欢喜呢是比较少的，这个痛苦呢是比较多的，不如意的事情比较多的，有欠缺的事情比较多的。所以当在遇到这样的一个因缘啊，有一个景仰方向，希望 三宝能够护佑，能够帮助他啊，所以他一下子心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很多求法啊。那么就跟这个像普门品里面一样的啦，求男得男，求女得女，这个求财得财等等，如何如何，那确实菩萨的这个悲心广大了，然后这个所求者呢，痛苦多多，所以才会由此相应，那菩萨愿意满足这个呢求者之欲，这个所求所愿，那么这个就从他的正气用心来说，前面是指发心来讲的，既曰舍身尚不苦，何况于财施，出世喜得故，其苦是无上。那么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那是指菩萨这个布施出去之后，他是没有追悔心的。这我们有的人的布施的时候呢，他是有这个心，做这个事，这余后呢，他又有想法了，又有这个呢不同的这个态度了，这是转化，这是波动。那么这里讲的就是说，舍身尚不苦，就是把自己的生命、身体布施给人，都不以为苦。那么我们这个训斥而说了，一个人呢，在这个世间呢，他这个第一重要的是什么？生命。第二重要的是什么？是财富。第三重要的是什么？眷属。他是这样来排的，生命、财富、眷属这个三者。当然我们众生有时候也是会颠倒，比如说他太过的爱着于这个财呀，这个舍命为财，这老死为财，就像这个飞蛾扑火一样，都忘记了，他已经模糊了哪个是重要的，哪个是次要的，那如果是说从正常一般的情况下来讲，第一重要是生命，然后是资财，然后是眷属，是这样的。因为你生命都没有了，你发了财又怎么样？这又死了，什么都不是你的啊。那么这个是从我们有烦恼、有爱着的层面。那么你这个生命要维持呢，就是要有支柱啊。是为什么？你看，某些大家族，这个人一死之后，就大家争财产呢。财产是爹嘛，他要有这个财为养命之源，他有支柱。所以会。这个兄弟泥墙，亲友共振，就是这样的，国与国之间，家族家族之间，人与人之间，是这样的嘛。然后第三个呢，是有具资财相应的衔接，才会构建成所谓的种种眷属关系，就种种眷属关系。比如我现在一贫如洗呀，毫无半点资财呀，那么这个小孩子也养不活了，这个大人也赡养不了了，怎么办？那只能流浪光杆司令，所以他由此啊构成眷属应当，固然虽然从术士的背景来讲，说这个父母应当等等，这是改变不了的，那么从大因缘角度上来讲呢，他就有这个层次在里面，就佛法说缘起。那菩萨的布施啊，就是自生命都可布施，那何况是财等等其他之物。出世喜得故，那菩萨这样布施啊，他也不生苦啊，他是怎么样的欢喜啊？菩萨的欢喜是出世间的欢喜，能够生见布施之财乃至生命去利益众生，成熟众生，这个事情的意义，这个意义在哪里？能够成熟无上菩提，能够成熟这个无边的福德资粮等等，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布施啊，没有这样的努力的话，就成熟不了。 所以只要众生有求，菩萨就愿帮忙，就愿意去做。所以他所得的欢喜是出世欢喜，其苦是无上，这个是出世间之上，其苦，这个起就好像我们现在比如螺丝钉钉到木头里面了，再把那个这个螺丝起子把它这个拧拧拧转转转之后再把它起出来。那我们这个凡夫有情呢，内心污垢啊，种种缠绕啊，痛苦，那么经过佛法的智慧就把它起出来了。那你要起出来呢，你有工具，要有一个什么螺丝起子把它起下来，现在有电的，那么效果更快，这个一按一转就出来了，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那么菩萨有一个更殊胜的，那就是波罗蜜，是大乘的波罗蜜，这个布施是其中之一，能够成熟无上菩提，是他在布施的时候是欢喜，他真真实实认识了这个层面。那我们世间呢，就如飞蛾扑火，看见前面是有光有热，然后就一路飞过去，飞过去就被烧死了。他往到了一个假的方向当中，没有正确的认识，不知其危险。所以我们这个世间追求啊，开始都是有点小甜头，很快乐的样子，然后就深入其中，一头猛扎下去，然后就有很痛苦的，想出来还出不来，所以他不欢喜，所以这个受施者，他只有少分欢喜，就是满足种种衣服饮食这样少分的欢喜。菩萨的欢喜是大欢喜，是菩提道，佛法的欢喜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诵的基本意思这样子，就是布施之后，他是怎么样有一个心态？是曰：菩萨舍生时，由心故不生苦，此心显示菩萨出世间。就是菩萨舍生命的时候啊，他内心里面是不苦的，不生苦的。这个心里面呢，显示了怎么样？这样的心显示了怎么样？菩萨的出世间。所以你看佛的本身传，某生某世，这个布施了某生某世，有这个人的伤害，他也不计较，还是要去帮助他，并且发此愿，愿此资粮成就无上菩提。所以他心里面是很欢喜的。何以故？得欢喜故。问此喜从何而得？怎么会还会不苦呢？就是他会有欢喜。这个欢喜从哪里来呢？从其苦得。其苦就是能够脱离苦，能够断除苦，从这个得。是故其苦是菩萨无上，是故菩萨在出世间上，这个是菩萨所得。既曰：其者一切得，得喜非大喜。菩萨一切舍，喜比喜大故。那么这个就是对比这个接受布施者以及布施的菩萨相应的欢喜。那么这个受布施的人，这个祈求的人，他得到资具了，比如说肚子饥饿，现在有人给饭吃了啊，那就吃得很欢喜了啊。他本来生病呢，疾病缠身呢，治不好啊，现在这个菩萨来帮他治好，这个病就好掉了，很欢喜。那么这个欢喜呢，非大喜，他一得到欢喜，有相应的问题解决了，资具增长，那么这个是非大喜。那么菩萨生命之财眷守，一切都布施，一切都去利益， 这个他所得的欢喜啊，是大欢喜，喜彼喜大故，喜彼喜大故，就是菩萨见众生得到满足，得到这个呢，相应的这个饶益，这个符合自己本愿本心，就是大菩提心啊，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个愿望呢，那么菩萨心里面呢，欢喜充满，能够依此回向无上菩提，所以比这个所获之具的人呢，更加欢喜。四曰，其者所需，菩萨皆施；其者得喜，此喜非是大喜。就是这个来求乞者呢，菩萨都会去布施的，都会去满足的。那么这个满足了的人呢，他心里面是欢喜，可是这个欢喜呢，非是大喜，不算是大喜，小喜。问何故？答：菩萨由菩萨一切皆舍，喜彼得财，此喜为大，夺彼喜故。那么这个菩萨呢，对比受施者，菩萨是大喜，那么这个接受布施的人呢，还不算大喜，为什么？他这布施的时候啊，这个众生得到了财呀，那么就是成就了布施的这件事情，为这个无上菩提成熟资粮，集聚资粮，众生能够在这个当中得到饶益，菩萨心升起大欢喜了，叫他发心广大，所以于此事善呢得大喜，那么这个是从受用喜的差别上来讲的。即曰，其者一切德，有财非见富，菩萨一切舍，无财见大富。那么从这个欢喜说完了之后呢，就从他相应所得利益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布施啊，就是一种财富的施舍，财物的施舍。那么受惠者呢，就是得到相应的财物。那么祈求的人有种种祈求，菩萨都会去满足，让这个祈求者呢，随他所愿，一切都能够得到。那么得到了之后就是有财，但是这个有财呢，非见富，不算是真正的这个嘞富足，那么从相应施舍的层面上来讲呢，那么就你舍出去了，你的财就把它舍掉了，比如说我舍掉了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就没有了，我舍掉了这个衣服，这个衣服就没有了，那么就是无财啦，舍而无财啦。但是菩萨于此无财之际，能够身见大富，这个富是什么？就是福德业的积累，舍之财成熟福德业，所以能够身见大富，他就是于无处能够见有处，那么我们一般呢，只能从有处见到有处，是有局限的，这个有范围的，那么菩萨的这个智慧身见，知道众生之因缘呢，都是息息相关，唯有如是的奉献和布施才是真正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获得真正的利益， 但是我们从现实世间来讲呢，众生都是从烦恼为起点的，有自体的执着，然后就产生我爱，有了我爱就有愿所，有财富的划分，有自我生命的这个局限。所以我们一般人呢，从这个社会体系上来讲呢，第一位的就是把自我摆上去，然后都以这个为方向去拉过来拉回来。那么在这个当中啊，由于甚至于太强的这种执着了，产生很大的困扰，形成许多的过错啊，那么来生又堕到苦道里面去，甚至于这一生就朝不保夕啊，招来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所以有财非贱富，那么菩萨呢，就是布施，就是布施，所以能够身见这个当中的，这个机制。菩萨呢，无才见大富，是这样的。既曰：其者一切得，非大饶益想。菩萨一切舍得大饶益舍，那么这个是显菩萨大悲差别。那么菩萨得到种种这个利益众生的事情呢，这都布施出去了，满足众生利益有情，那么这个是大饶益，所以他是感谢众生呢，能够给机会让菩萨做布施，成就布施这件事情。那么起者呢，能够得到资财，能够得到帮助，获得这种饶益。那么这个饶益呢，是相对来讲呢，不是大饶益，也是一种饶益。这我们从相应这个事情上来讲呢，就是要有苦有难的友情，也获得资财，能够使令生活安乐，得到安顿，是这样的。那么相对菩萨这种布施来讲呢，那么菩萨的舍是得大饶益，所以菩萨由此智慧的观察，由此认识呢，不会有吝惜，爱着资财，爱着生命，不舍与他有情去做利益。就我们无始以来呀，由于这个反动的想法，反得道之众嘛，道家里面讲这个反过来的想法，本来是应该如是的，但是反过来另外一个方向，那么布施能够得安乐，布施能够得资财，布施能够承受无上菩提的资粮，这是一个正向的。那么是相应来讲，从烦恼的角度上来讲，我要为自己，我要为自己怎么样，这个才是正常的，好像，那么就是反过来的啦。那么菩萨身见过患，能够如实施察观照，所以他决定性的要去利益有情，而不是自私，而不是裹在自我的范围里面，所以他能够起大饶益，能够信大慈悲。既曰：其者自在取，如取涅盘果。菩萨能大舍，于人无事事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菩萨之布施啊，这一个平等而广大的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说这个乞者呢，可以自在取，什么自在取呢？如取涅盘果。这个涅盘果就是涅盘的是这个树啊，结了果子。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橘子啊，长得满树都是啊，很甜啊，馋得直流口水，但是这个果子啊，它是某某人的 你能够去摘吗？你摘人家说，你怎么偷我的果子啊？那如果说这个树啊，这个橘子啊，它是路边的，它是森林里面呢，也不是某个人的森林的，那你可以恣意而取，你想取多少就取多少，你把这个果子摘进来也没问题，它不是某个人的，所以以路旁果来形容这个受菩萨布施的人呢，在接受布施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呢，没有负担，没有挂碍的一个心态，这是接受菩萨，菩萨不会给你任何条件，说你这个接受我布施之后啊，我要给你，你要给我做做工啊，做个5年工、10年工之类的，菩萨没有，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就像路旁果。如取路旁果，这路旁有个李子树、桃子树、苹果树、香蕉、菠萝蜜什么的，那么你路过呢，它是无主之物，就没有主人的，谁都可以把它取下来的，所以他过去就把它取了，所以菩萨布施的时候，这个受布施者他去接受的时候，没有相应的条件，无条件的布施，这如取路旁果，他没有这个样子的。那么另外对应的来讲，从布施者本身来讲呢，他心里面是没有着的，没有求的。菩萨能大舍，所以菩萨之布施是无着布施，不求报恩，不求果报，不求报恩，不求果报。于人无事事，这其他呢没有这样的这个事情，他是为成熟，成熟无上菩提，为利益一切众生，利益众生是最终极的愿望，那么这个就是显示菩萨无着的差别，那么这个也是菩萨了，他这个布施这个事情的一个心态。是曰，此显示菩萨无着差别。那么这个就是无着差别，这个颂里面说的很明显，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了，应该就是能够比较明确认识的。问说，谈不共功的差别矣，精进不共功的差别复云何？那么就说了，别说谈波罗蜜功的差别，精进波罗蜜功的差别，那里面就说了一个了，那接下来就说精进功的差别。既曰，圣因一业种，对治等义部，如是六种义，精进有差别。那么我们先呢，概要性的依这个呢送来说，那么这个先呢是说总义，然后接下来说别义，那么结合别义我就那就更清楚一点，那么这个里面讲呢六种义来说，精进差别，圣差别，因差别，依差别，业差别，这个呢种差别，对治差别，就是说这个六差别。这个精进呢，它为什么胜呢？这个精进是有一个界限的，就是说断恶修善，勇猛努力，这个才叫做精进，不是一般的勤奋呢也能够叫精进，他很勤奋的去看一看什么地方有漏洞，可以去偷东西，这个昼伏夜出啊，那非常这个用心了，也很努力了，这个不叫精进，从佛法来讲就懈怠，他能够谨守身口意，策发其心呢，修集善法的，断除恶法了，这些种种努力呢，才算是精进，所以是这个对圣差别，这个因差别呢，那么就是这个 以一切善法，一切善法方向的这个努力，那么成受这个不善菩提，发起这样的心，得住善法，那么这个是无善因，无善因，那么这个净差别呢，就是以善法为，这个，得住善法，为这个依止，那么这些，这个是因差别，依止差别，那么这个业差别呢，就是有得宪法乐住啊，得这个世间法，得出世间法等等，这个是业差别，那么这个相应的这个种差别呢，那么就是有这个什么正行呢，这个五根呐、五力啊等等啊，这些来说的，那么这个是种差别，对治差别呢，就是这个相应，这个对治烦恼种种的这个障碍，那么这个都是要后面具体的来讲的了，那么下面四曰精进有六种差别。一圣差别，二因差别，三依止差别，四业差别，五种差别，六对治差别，此即总举，余即别事。那么详细的内容呢，就等到别事再进一步阐述。